2014年9月，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当中啊就提到了他在爸爸习仲勋的督促下跟着哥哥习近平去梁家河体验生活的故事。他说啊，离村里最远的田地远在10里路之外，近百斤重的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啊可就要一口气的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呢麦子就散了。要知道啊，早在多年之前，习近平就曾经公开说过这事儿了，是200斤山路不换肩，不是100斤。而弟弟习远平啊，此番旧账重提，说哪有200斤啊，100斤还不到呢。不知道啊，这老哥俩过年的时候坐在一张桌子上，要是聊起来这档子事儿，会不会也争个脸红脖子粗呢？关于习近平能否负重200斤、10里山路不换肩的争论，这些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毕竟啊，直到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才凭借着曾国强挺举最后一把130公斤的惊天一举，打破世界纪录，夺得了第二枚奥运会金牌，也是举重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告诉曾国强，早在差不多10年前的梁家河大队上，就有一位跟你同样天生神力的小伙子，你挺举啊，130公斤就吭哧瘪肚，满脸通红，举起来支撑不了几秒钟，你就得放下。可人家梁家河的那位呢，100公斤扛起来就走，还能一口气啊走过10里山路。我想啊，曾国强要是听说了，肯定是自叹不如啊。当然啊，更应该感到懊悔的应该是中国的国家举重队，如果他们能早点发现梁家河的那位小伙子，稍微假以专业训练，必将改写中国举重乃至中国体育的历史，把中国夺得奥运首金的时间呢至少提前10年。最近啊，关于习近平能不能扛200斤的话题啊又被炒了起来。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一个政治人物有没有大力气，就好像他长得高不高、胖不胖、好不好看一样，和他的本职工作做得好不好能有多大联系呢？能扛200斤的麦子改变不了他的龌龊，不能扛200斤的麦子呢也不会妨碍他的伟大。台湾的那几个健身选手不能扛200斤走10里路，不能说明习近平就不行了。泰山的挑山工能挑200斤走山路，也不能说明习近平就行啊。就像当下中国的体育健儿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各显神通，有跳得高的，有跑得快的，但他们能做到的怎么能来证明你我都能做到呢？或者习近平也能做到呢？可能习近平也很委屈啊，比起他的西方国家同行们，西方民众啊就很少以力气大不大之类的事情来论英雄。对于一个现代的政治人物而言，做好本职工作才是评判你的关键标准，力气大、形象好、能歌善舞，或许啊是加分项，但可不是决定性因素，更不会拿来啊这么激烈的讨论吧。其实啊，每当我们陷入习近平能不能扛200斤的这种讨论，我们便已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中世纪的政治当中去了。一个帝王啊，总要文韬武略，要十全十美，只有在各个方面都超越我们，才能称得上是伟人，才有资格统治我们。但其实呢，现代的政治人物只不过跟我们一样，找个工作而已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况且这个工作还是我们给的呢，他没必要面面俱到，没必要是伟人，更没必要是神。当年的《中华儿女》杂志上曾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写领导干部啊，就要把它写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要知道这世界上就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啊，你把一个人写得完美了，人们啊就不相信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不用我说，大家已经猜到了，正是习近平。好的，我们书归正传，当年的习近平啊，作为堂堂新中国副总理的儿子，怎么会到梁家河去扛麦子呢？后来啊，习近平又是怎么成了流窜犯，被关押劳改的呢？最终啊，又是谁帮助习近平从黄土高坡上的梁家河完成了入党、提干、上大学、 这改变人生的三件大事呢？1962年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案被整倒。关于刘志丹案的始末呢，我们前几回已经说过，这里啊就按下不表。当时的习近平啊正在八一学校上小学，现在都说啊八一学校是一所高干子弟学校，但不准确啊。八一学校啊其实是一所部队高干子弟学校，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八一嘛。像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聂荣臻的女儿聂丽，早在50年代就在那里读书了。既然是部队的子弟学校，那么每逢周末来接孩子的家长们啊，就不免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肩章领章，很是神气啊。中国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习近平的语文老师陈秋颖就曾经回忆说，童年的习近平啊，老是琢磨，怎么我爸爸就没有肩章呢？周末回家一问啊，妈妈齐心才告诉他，哎，傻孩子，因为你爸爸不是军队系统的呀，你爸可是副总理啊。第二天呢，习近平回到学校，马上得意洋洋的就跟小伙伴们炫耀啊，你们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吗？我爸是副总理啊。要说北京这帮孩子真是从小就贫，一个个明明听明白了，也都知道这副总理是个大官，但小孩子嘛都嘴硬得很啊，愣是装着听不懂。哎，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爸是什么经理？哦，副经理是吧？怎么着，你爸还管着百货大楼是怎么的？小习近平啊，当时面对这帮油嘴滑舌的孩子们，每次都被憋得满脸通红。但习近平这副总理儿子的高干子弟生活，满打满算过了不到10年。1963年啊，习仲勋被正式的打成反党集团，下放到洛阳。离京之前，周恩来还特地嘱咐习仲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呀。当年陕北红军的三驾马车，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就不说了，高岗呢是自杀的。要是习仲勋也想不开，也做出什么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事儿，周恩来可不好向毛泽东交代啊。这可不是说毛泽东他就慈悲为怀，不忍看着人自杀，恰恰相反，毛泽东看人自杀向来是不会觉得可怜的，他觉得你这是向他示威，罪加一等。既然啊，习仲勋被打倒之前是你周恩来的副总理，是你国务院的秘书长，那他要是自杀了，这笔账就要算到你周恩来头上。反过来看呢，周恩来更不想又有一个老干部被你毛泽东逼着上吊自杀吧，那样的话不仅是毛泽东，整个中央啊都会背上巨大的包袱。当年习仲勋下放洛阳，他的一家人可都留在了北京啊。正在上小学5年级的习近平第一次目睹了什么叫抄家。抄家的当天晚上，妈妈齐心带着孩子们不得不搬到了中央党校，才寻觅到了一方栖身之所。而这时候的习近平啊，再也没有办法向小伙伴们炫耀他爸爸是副总理了，甚至啊都不是百货大楼的副经理了。习仲勋这时候成了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副厂长。几年之后，文革爆发了。在这场毛泽东为打倒老干部用新鲜血液取而代之的残酷运动当中，老干部们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了。高层角力当中，有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基层斗争当中呢，自然也有了为拥护老干部而组织起来的最早一批红卫兵。日后失势啊，也被称为老红卫兵。他们多数啊是跟习近平一样的高干子弟，堪称文革时期的太子党组织。比如薄熙来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先是参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后来又在1966年末呢投身老红卫兵成立的联动。薄熙来的口号是老的英雄儿好汉，不光我爸爸这些老革命们不能打，老革命的子女像我们也不能打倒，你们这些老百姓出身的就想上位，对不起，血统不纯正。和薄熙来相比啊，习近平因为爸爸习仲勋早在1962年就被打倒了，所以在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呢，早就不属于高干子女了，而是黑帮子女，自然也就没资格加入到这个中国初代太子党组织当中去了。不仅没资格参加，习近平还是斗争的对象。当时啊，康生的老婆曹一欧 把15岁还不到的习近平作为黑帮家属给揪了出来。曹乙又问习近平，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罪行有多严重啊？习近平问他，那你给我估计估计啊，够不够枪毙啊？曹乙又听这个小孩还挺倔啊，冷笑着告诉习近平，够枪毙100次了都。那一年啊，15岁的习近平人生第一次被关了起来。出来的时候呢，身体非常的虚弱，满身都是虱子。后来啊，被送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养病，大姑这一天一碗羊奶的喂着，习近平才慢慢的好起来。但是啊，即使被这样的迫害，习近平在情感上却仍然偏向于老红卫兵这些初代太子党们。这可不是说习近平有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毕竟共同的出身，共通的语言嘛。后来啊，习近平上了那所专供高干子女接受教育的八一学校被解散了。习近平呢，被分配到北京25中，也就是在这里呢，他认识了日后的中国奇圣聂卫平。聂卫平说啊，当时班上从八一学校来的两个孩子，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刘卫平的爸爸是刘震上将，因为得罪了林彪的五虎上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而挨了整。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呢，则是有名的大黑帮，自不必说了。正好呢，聂卫平的爸爸国家科委情报局局长聂春荣也是黑帮，正好三个黑帮的儿子凑成了一对，三个人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还都是平，大家就叫他们三平。聂卫平在文革当中啊，自称是逍遥派啊，什么运动都不参加，而那两个平呢，明显和校外的老红卫兵啊联系很多，他们认为自己啊还是高干子弟呢，和老红卫兵啊很有共同语言。而在习近平的影响下呢，聂卫平的感情也明显转向了老红卫兵们。聂卫平在回忆录里就说过啊，后来他们这三平还作为老红卫兵阵营的一员，去过38中参加过一场武斗，结果寡不敌众。聂卫平和习近平呢，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呢，跑得慢了一点，差点啊就被打成了脑震荡。几十年后啊，聂卫平有一次去福建看习近平，老哥俩还聊起过这事儿。当时已经是省长的习近平也是感慨不已啊，说那年要不是跑得快啊，都没现在的戏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啊，习近平一家当时在北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避避风头，习近平不得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去到延安的梁家河大队插队。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习近平说自己吊儿郎当，在当地啊很不受待见，加上自己呢也吃不了农村这个苦，就偷偷跑回了北京。后来呢，在姨父魏振武的劝说之下呢，才再次回到了梁家河避难。但是啊，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啊，从习近平第一次下乡逃回北京到第二次再次下乡，这之间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他在干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曾经跟记者说过，那年他一逃回北京啊，就被关了起来，成了流窜犯，半年之后才被放出来。刚出来又遇上了国庆节要清理倒流人口，二进宫又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可不是让你白坐着啊，而是让你做重体力活。习近平说这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啊，都是他们当时埋的。当时的北京啊，无论是所谓的倒流人口，还是外地的没有介绍信进京的，统统称为盲流。而盲流被收监之后的身份呢，就是流窜犯，以区别于盗窃犯啊、流氓犯啊等等。习近平是1969年1月到了陕西的梁家河，几个月后呢，流窜回京。先是被关进这所谓的学习班半年，获释之后呢，又赶上了北京一年一度的国庆节例行人口大排查，又被关进去四五个月进行重体力劳动改造，等于啊是实打实吃了一年的牢饭，最后靠着姨父姨妈这对老革命才把习近平啊给捞了出来。要不怎么说实践出真知呢？经历了牢狱之灾的习近平这才明白，相比北京这样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天高皇帝远的梁家河简直就是自由的乐土和天堂啊。于是啊，出狱不久的习近平就立刻回到了梁家河， 而当他再次回到梁家河的时候，在村口等他的正是大队支书梁玉明。习近平见到梁书记第一句话就是，书记，我再也不回北京了。梁玉明打量着这位风尘仆仆的知青，调侃似的来了一句，北京那么好，怎么再也不回去了呢？习近平委屈地说，说回北京啊，是有家不能回，他们还把我打成了盲流呢。而当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1971年啊，林彪亡命温都尔汗，政治局势呢也逐渐开始向有利于习仲勋的方向扭转。也正是这个时候啊，习近平遇上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恩人白光兴。白光兴啊，是1936年生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上边呢是文安一公社，而白光兴呢正是这文安一公社的党委书记。按照中共官方现在的说法，因为父亲习仲勋的问题，习近平的入党申请屡屡被驳回，在递交了十多次之后才被一个比较开明的干部批准。入党之后啊，习近平又很快当选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首先啊，中共说法当中这个比较开明的干部就是白光兴。其次啊，官方宣传在入党和成为大队支书的这两件事上的顺序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就好像说李强是先成为排名第二的常委才当上总理的，其实应该是先定了李强当总理，他才能成为排名第二的常委。在梁家河那时候也是一样啊，是公社书记白光兴定了习近平当大队支书在先，但你不是党员怎么当书记呢？所以啊，这才有了习近平火速入党的事儿，解决了之前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白光兴自己说啊，1973年呢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他觉着习近平所在的这个梁家河大队的那位梁玉明书记有点思想保守了，迈不开步子，他想要换一个有能力的知识青年来当这个大队领导，带着群众啊是大干快上。这个知识青年是谁呢？不用说了，肯定是习近平了。当时啊，白光兴让梁家河先把发展新党员的名单报到了公社，公社党委呢立刻开会研究。正在研究的时候，他拿着1973年中共十大上刚刚通过的党章说事，他说现在申请入党啊可以没有预备期啊，那就直接接纳习近平为正式党员。于是啊，1974年的1月，公社党委一纸批复到达梁家河，习近平瞬间入党。而就在当天啊，大队选举党龄只有几个小时的习近平成为了新支书，老支书梁玉明呢成了大队的革委会主任。这一老一少就这样搭上了班子。白光兴后来说，当年他还准备把习近平提拔成公社的副书记呢，培养成自己的副手，但可惜啊，1975年的秋天，县里面突然添加了两个上清华的名额给他们公社。白光兴这才明白，原来习近平是要去上清华了。当时啊，整个延安地区也只有两个上清华的名额，全都给了延川县，延川县呢又全都给了他们公社。那么这名额到底是给谁的呢？习近平上清华这件事啊，远远没有现在宣传的这么艰辛。文革期间啊，刘志丹的弟媳妇儿，也就是刘志丹小说的作者李建同，一直啊向毛泽东写信，争取平反习仲勋这些人。到了1974年的12月，毛泽东呢确实感到需要对老干部们倾斜一点了，也借此呢平衡一下眼前的政治局势。于是啊，毛泽东就在李建同的信上批示了，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很快啊，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出狱，习仲勋呢也解除了监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上清华的名额就恰到好处的来到了梁家河。就这样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公社书记白光兴，机缘巧合，竟然为习近平一手操办了当时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三件大事：入党、提干、上大学。 几十年后的2011年，白光兴的表弟从美国回国，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家里做客。习近平还谈到了他在梁家河时候的几个有恩之人，他说白书记首当其冲。除了白光兴，要说推动习近平上清华的还有另外一位关键人物，那就应该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刘冰了。1975年的秋天，趁着清华一二号人物池群和谢一静不在家，一向同情老干部的刘冰啊，这时候也似乎察觉到了政治风向的转换，私自拍板批准了从梁家河报上来的习近平的入学申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习近平后来在清华也成了刘冰的学生。37年之后，刘冰在清华时期的另外一位学生，又在中共的十八大上把中国政治的最高权杖亲手交给了习近平，自己归隐林泉。这位学生的名字叫做胡锦涛。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